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，字长卿。少年时喜欢读书，也学习剑术，所以他的父母给他取名叫荃子。相如学业完成后，仰慕蔺相如的为人，就改名叫相如。他凭借家财被授予郎官之职，侍奉孝景帝，担任武骑常侍，但这并不是他的爱好。正赶上景帝不喜欢慈父，这时梁孝王来京朝见，跟随的游说之士有齐人邹阳、淮阴人梅城、吴人庄季夫子等人。相如见到他们后很喜欢，就借生病为由辞官，客居梁国。梁孝王让他和这些儒生们住在一起，相如得以和许多儒生游士相处了几年，于是写了《子虚赋》。正赶上梁孝王去世，相如返回家中，但家境贫寒，没有用来维持生计的职业。他向来与临邛县令王吉关系很好，王吉说，长卿你长期在外求官不顺，就来我这里看看吧。于是相如前往临邛，住在城内的都亭里。临邛县令假装很恭敬，每天去拜访相如。相如起初还见他，后来就称病，让随从谢绝王吉，王吉更加谨慎恭敬了。临邛有很多富人，卓王孙家有奴仆800人，程正家也有几百人，两人互相说，县令有贵客，我们备办酒席邀请他，并同时邀请了县令。县令到来后，卓家的客人有上百人。到了中午，去请司马长卿，长卿推说有病不能前往，临邛县令不敢进食，亲自去迎接相如。相如不得已勉强前往，满座的人都倾慕他。酒兴正浓时，临邛县令上前献上琴说，我私下听说长卿喜欢弹琴，希望用它来自娱自乐。相如推辞了一番，就弹奏了一两支曲子。这时卓王孙有个女儿叫文君，刚守寡，喜欢音乐，所以相如假装和县令相互敬重，而用琴声来挑逗他。相如到临邛时，车马随从，举止雍容娴雅，十分俊美。等到在卓家饮酒弹琴时，文君偷偷从门缝里看他，心里高兴而喜欢他，又担心自己配不上他。宴会结束后，相如就派人重重赏赐文君的侍者，以此传达殷勤之意。文君在夜里逃出家门私奔相如，相如就和他赶车疾驰返回成都。家中空无所有，只有四面墙壁。卓王孙大怒说，女儿太不成才，我不忍心杀她，但也不分给她一个钱。有人劝说王孙，王孙始终不听。文君过了很久，心中不快，说，长卿你只管和我一起去临邛，向兄弟们借贷也足以维持生计，何必让自己苦到这个地步。相如就和文君一起回到临邛，把他们的车马全部卖掉，买下一家酒店来卖酒，而让文君在柜台前卖酒。相如自己穿着独鼻裤，和故宫们一起干活，在街市中洗涤酒气。卓王孙听说后感到耻辱，为此闭门不出。兄弟和长辈们轮流劝说王孙说，你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，所缺少的不是钱财。如今文君已经失身于司马长卿，长卿本来厌倦游宦，虽然贫穷，但他的才能足以依靠，况且他又是县令的客人，为什么偏偏这样侮辱他呢？卓王孙不得已分给文君奴仆100人，钱100万，以及他出嫁时的衣服被褥和财物。文君就和相如回到成都，买了田地房屋，成为妇人。过了很久，蜀人杨得意担任狗监，侍奉皇上。皇上读《子虚赋》后认为很好，说，我偏偏不能和这个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啊。杨得意说，我的同乡司马相如自称这篇赋是他写的。皇上很惊讶，就召见询问相如。相如说，有这回事，但这只是写诸侯的事，不值得看，请让我写一篇天子游猎的赋，赋写成后进献。皇上答应了，命令尚书给他笔和木简。相如用子虚是虚构的言辞替楚国称说，乌有先生是没有这事替齐国劫难，吴世公是没有这个人阐明天子的道理，所以凭空借这三个人来写文章，推演天子诸侯的怨尤。赋的结尾归结到节俭，借此进行讽谏。进献给天子后，天子非常高兴。赋中写道，楚国派子虚出使齐国，齐王调遣境内所有士兵，准备了众多车马，和使者一起出去打猎。打猎结束后，子虚去拜访乌有先生，而吴世公也在那里。坐定后，乌有先生问道，今天打猎快乐吗？ 子胥说：“快乐。”猎获多吗？回答说：“少。”
那么为什么快乐呢？
子胥说：“我高兴的是齐王想向我夸耀车马众多，而我用云梦的事情来回答他。”乌有先生说：“可以说来听听吗？”子胥说：“可以。齐王驾着千辆兵车，挑选了万名骑兵，在海边打猎。排列的士卒布满沼泽，捕兽的网布满山野，用网捕兔，用车撵鹿，射中麋鹿，抓住麒麟，奔驰在盐滩上，割取鲜肉，染红车轮，射中猎物很多。齐王夸耀自己的功劳，他回头对我说：‘楚国也有这样平原广泽、游乐打猎、富饶快乐的地方吗？楚王的打猎和我相比怎么样？’我下车回答说：‘我是楚国的一个鄙陋之人，有幸在宫中直宿警卫十多年，时常跟随出游，游览过后园，看到过一些景象，但还不能全部看到。”又哪里足以谈论外面的湖泽呢？齐王说：“虽然如此，还是大概说说你所见所闻吧。”我回答说：“是是，我听说楚国有七个大泽，我曾经见过一个，没有看到其余六个。我所见的大概只是其中最小的一个罢了，名叫云梦。云梦方圆900里，其中有山，山势盘曲迂回，高耸险峻，山峰参差不齐，日月被遮蔽，交错纠结，上接青云，山坡倾斜，下连江河，土壤有朱砂、青卧、赭石、白垩、雌黄、石英、锡、碧玉、金银，各种颜色闪耀灿烂如龙鳞，石头有赤玉、玫瑰、灵明、昆吾、尖恶、玄栗、卵石、五夫，东面有蕙草、杜衡、白芷、杜若、射干、胸穷、菖蒲、江梨、迷芜、甘蔗、芭蕉，南面有平原广泽，地势高低起伏，连绵平坦，以大江为边缘，以巫山为界限。盖儿干燥的地方生长着马兰、梭草、包草、栗草、碧栗、梭草、青矾，低湿的地方生长着藏粮、蒹葭、东墙、雕胡、莲藕、孤芦、椰、轩玉，各种植物生长在那里，不可胜数。西面有涌泉清池，积水流动，池面开放着荷花、菱花，池内隐藏着巨石、白沙，池中有神龟、蛟龙、驼龙、玳瑁、鳖、猿。北面有阴森的大树林，生长着卞楠、玉章、桂树、花椒、木兰、薄梨、朱杨、茶梨、隐栗、橘柚，香气芬芳，树上有赤猿、挠、鸢雏、孔雀、鸾鸟、藤原、射干，树下有白虎、黑豹、万岩、出、四、象、野溪、穷奇、蔓延。于是楚王就派专诸之类的人徒手搏击这些野兽。楚王驾着驯服的杂色四马，乘坐雕饰美玉的车子，挥动用鱼须装饰的曲柄旗，拖着明月珠缀成的旗帜，高举干将铸造的雄戟，左边配着乌号雕弓，右边插着夏后氏箭袋中的强劲之箭。杨子担任参乘，仙阿担任御手。暗节徐行尚未奔驰，就以践踏角兽，碾压穷穷，促踏巨虚，超越野马，撞击陶徒，乘着移风之马，射中游荡的奇迹。箭矢迅疾，如雷声滚动，闪电而至，流星飞驰，雷霆击落，弓不虚发，射中碧裂眼眶，贯穿胸膛，直达腋下，断绝心脏的系带，猎获的野兽像下雨一样覆盖草地。于是楚王就暗节徘徊，自由翱翔，从容自得，观赏英灵，观看壮士的暴怒和猛兽的恐惧，拦截疲惫的野兽，接受被制服的猎物，尽览各种事物的变化形态。于是郑国的美女，曼妙的姬妾，穿着细格和细布的衣服，拖着麻布和素绢的裙子，杂缀着纤细的罗绮，垂着雾般的轻纱，衣裙的褶皱重叠，曲折舒缓，玉绕如溪谷，衣襟飘动，扬起衣裙的下摆，垂着燕尾形的发髻，扶摇飘荡，窸窣作响，下摩兰蕙，上拂羽盖，错杂着翡翠的羽毛，缠绕着玉饰的绶带，飘渺恍惚，仿佛神仙一般。于是大家就在会圃中打猎，步行前进，用网捕翡翠鸟，射中鸢雏，微小的短箭射出，纤细的丝绳发射，射中白狐，连接着天鹅，双双枪刮落下，黑鹤被射中。 疲倦之后出发，在清池中游览，扶着彩绘的船，扬起桂木的桨，张起翠色的帷帐，竖起羽饰的伞盖，网补玳瑁，钓取紫贝，敲击金鼓，吹奏鸣籁，船夫唱歌，声音流利而高亢，水虫惊骇，波涛汹涌，泉水涌起，奔流汇聚，石块互相撞击，发出啷啷咳咳的声音，像雷霆之声，传到几百里之外。将要停止打猎时，敲击铃鼓，点燃烽火，车辆按行列行进，骑兵归队，队伍连绵不断，整齐有序。于是楚王登上阳云之台，淡泊无为，安然自持，调和五味之后进食。
不像大王您整天奔驰而不下车，切割鲜肉在车轮上烤制，自以为快乐。
我私下看来，齐国恐怕不如楚国。于是齐王默然无语，无法回答我。乌有先生说，这话说得太过分了。您不远千里前来齐国做客，齐王调遣境内所有士兵，准备了众多车马出来打猎，是想尽力猎获，来让您高兴，怎么能说是夸耀呢？问楚国有没有这样的地方，是希望听听楚国的美好风范和先生的舆论。如今您不称赞楚王的仁德深厚，却极力推崇云梦作为高论，大肆宣扬奢侈享乐而显示奢靡，我私下认为您这样做不可取。
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，那本来就不是楚国的美事，
有这种事而说出来，是暴露君王的过错；
没有这种事而说出来，是损害您的信誉。
暴露君王的过错而损害自己的信义，这两者没有一样可行，而您却做了，一定会被齐国轻视而给楚国带来麻烦。况且齐国东临大海，南有琅琊山，在城山观览，在知府山涉猎，在渤海泛舟，在孟诸泽游玩，写与肃慎为邻，又以汤谷为界，秋天在青丘打猎，自由漫步海外，吞下像云梦这样的大泽八九个，在胸中也不觉得梗塞。至于那些卓越瑰丽、奇方异类、珍怪鸟兽，万种聚集，充满其中的不可胜计，语不能命名，气不能计数。然而处在诸侯的地位，不敢谈论游乐的快乐和怨诱的广大。先生又被当作客人，所以齐王推辞而不回答，怎么能说是没有话回答呢？吴世公听罢哑然失笑说，楚国固然有失，齐国也未得正确。让诸侯纳贡不是为了财币，而是让他们述职。划定疆界不是为了防守，而是为了禁止越轨。如今齐国位列东方藩国，却对外私通肃慎，离开本国越过疆界渡海去打猎，这在道义上本来就不可以。况且两位先生的议论不致力于阐明君臣的道义而端正诸侯的礼节，只是争辩游乐打猎的快乐，怨诱的广大，想用奢侈来争胜，用荒淫来超越，这不能用来扬名显誉，反而恰恰足以贬低君主，损害自己。况且齐楚的事情又哪里值得称道呢？您没有看到那巨大的壮丽景象，难道没有听说过天子的上林苑吗？左面是苍梧，右面是西极，丹水流过它的南面，紫渊流经它的北面，灞水和潺水始终流经这里，金水和渭水流入流出，风镐辽数四条河流曲折婉转在上林苑中流动，浩浩荡荡的八条河水分流而去，流向不同，形态各异，东西南北奔腾往来，从交丘的阙口流出，行于周淤的浦边，穿过桂林之中，流过广阔的原野，水流急速，沿着山势而下，奔向隘口，撞击巨石，激荡沙堆，水势沸腾，暴怒汹涌，水波翻涌，水流湍急，横流逆折，转腾激荡，澎湃浩荡，水势高起如云，蜿蜒曲折，越过水波，趋向低洼，水流湍急，冲击山崖，奔腾扬波，流到小舟，注入沟壑，水势坠落，深水清澈，水声轰鸣，水波激荡，如鼎沸一般，奔流跳跃，水流急速，悠远长怀，寂静无声，安然长归。然后水势浩大，安详徐缓，水波荡漾，向东注入大湖，溢满杯池。于是有蛟龙、赤螭、鱼艮、鱼虻、鱼剑、鲤、鱼鱼、鱼鱼、鱼须、鱼内，他们竖起旗，摇动尾，震动鳞，奋起翼，潜藏在深岩之中。鱼鳖发出声音，万物众多，明月珠子在江边闪耀，属石、黄、水玉等宝石堆积如山，光彩灿烂，
色彩鲜明，积聚其中。鸿鹄、宝、鹅、竹、木、凡物、雍渠、鸬、鼠、卢成群浮在水面，它们随波漂浮，随风荡漾，与波摇荡，掩蔽水草沙洲，啄食青苔水藻，咀嚼菱角莲藕。于是有崇山峻岭，巍峨高耸，深林巨木，岩石嶙峋，九峻山、山碣山、薛山、南山巍峨，岩崖倾斜，山摧山、巍山绝山奇，镇溪通谷，沟壑曲折，山谷空旷，丘陵孤岛，山势高峻，丘墟山绝，隐林郁垒，高低起伏，碑池倾斜，水势浩大，散漫平路，亭高千里，无不筑堤，覆盖着绿蕙，披着江篱，杂以迷芜，混以流移。结缕草、砾沙、阶车、横栏、稿本、涉干、辞江、河、城、若孙、先知、黄历、蒋、清，遍布大泽，蔓延原野，美丽广阔，随风披靡，散发芳香，浓郁芬芳，众香散发，弥漫散布，香气浓郁。于是周游观赏，放眼望去，茫茫一片，视之无端，察之无涯。太阳从东边的池沼升起，落入西边的碑池，南面是隆冬时节也生长植物，水波跳跃。野兽有鸳、毛、墨、毛、沈牛、渚、麋、赤首、环蹄、穷奇、象、犀。北面是盛夏时节也结冰裂地，涉冰过河。野兽有麒麟、角、邹、驼驼、穷穷、骡、驴、骡。于是有离宫别馆，遍布山岭，跨越山谷，高廊四通，重楼曲阁，华美的船子，碧玉的瓦当，碾道相连，布廊周流，长途中宿。宜平山岭筑堂，垒台增城，岩洞幽深，俯视深远不见底，仰攀屋船可摸天，流星经过闺阁，彩虹拖过轩窗，青球蜿蜒于东乡，象鱼婉转于西青，林雨燕居于闲关，握拳之辈抱于南荣，李泉涌于清室，通川流过中庭，巨石如石，崖岸倾斜，山岩已倾，嵯峨嶙峋，刻削峥嵘，玫瑰碧林，珊瑚丛生，玉旁堂，文林，赤霞薄落，杂于其间，垂髓婉眼，何事必出焉。于是芦菊下熟，黄柑、橙、凑、枇杷、柿、奈、厚朴、枣、杨梅、樱桃、葡萄、隐夫、玉帝、荔枝罗列于后宫，排列于北园，蔓延丘陵，下至平原，扬起翠叶，摇动紫荆，开出红花，绽放朱荣，光彩夺目，照耀原野。砂糖、栗、朱、华、风、平、卢、流落、须臾、人平、病驴、檀、木兰、玉章、女贞、高千仞、大河豹，枝条舒展，果实茂盛，丛立相依，连卷累微，交错纠结，盘根错节，垂条扶疏，落英缤纷，繁盛茂密，随风摇曳，发出金石之声，管弦之音。树木参差，环绕后宫，杂沓累积，覆盖山岭，远古而下，寻坡下施，视之无端，究之无穷。于是有玄元、素瓷、卫、绝、飞垒、雉、条、柔、挠、狐、户、鬼、栖息其间。他们长啸哀鸣，翻飞跳跃，腰脚于枝阁，眼睑于树梢。于是越过绝梁，腾跃舒针，抓住垂条，跳跃于稀疏之间，散落陆离，烂漫远迁。像这样的地方有数千百处，嬉戏游玩，往来于宫馆之间，庖厨不移动，后宫不迁移，百官齐备。于是秋去冬来，天子叫烈，乘坐漏象车，驾六玉裘，托泥巾，挥云旗，前有皮轩，后有道游，孙叔奉佩，魏公参乘，护从横行，出于四校之中，击鼓严阵，纵列者出，以江河为围，以太奔赴险境，越河涉水，推击飞廉，玩弄谢制，格杀侠格，猛士射杀野马，射中风石，箭不虚发，射中要害，弓不空拉，应射而倒。于是成于缓步徘徊，翱翔往来，观看不取进退，览视将帅变化，然后逐渐加速，驰骋远去， 金散青禽，践踏角兽、白鹿、捷兔，超越赤电，一下光耀，追逐怪物，出宇宙，弯繁若弓，满白羽箭，射游枭，击飞巨，择肉而后发，先重命处，衔矢分，射中目标，扑倒在地。然后扬节而上浮，凌驾金风，经历骇标，乘虚无，与神居，碾压玄鹤，扰乱鲲基，破尽孔鸾，催促渊雏，伏击渊雏，烧击凤凰，截取渊雏，掩捕蛟鸣，道路尽头，回车而还，招摇徘徊，降级于北鸿，直指方向，返回故乡。经过石关，历过峰峦，越过阙，望见鹿晗，下至棠梨，休息于宜春，西池宣曲，着意牛首，登龙台，演细柳，观看士大夫的勤勉与谋略，平均猎者的所得，屠车所碾压，城旗所践踏，人民所倒籍，以及那些穷极疲惫惊恐伏地未受伤刃而死的，堆积如山，填满山谷，遍布原野。于是游戏懈怠，设酒于昊天之台，奏乐于之宇，撞千担之中，立万担之巨架，见翠华之旗，树灵驼之鼓，奏陶唐氏之舞，听葛天氏之歌，千人唱，万人和，山林为之震动，川谷为之荡波。巴渝、宋、蔡、淮南、渝遮、文成、滇歌依次演奏，金鼓迭起，铿锵作响，动人心魄。金、吴、郑、魏之声，韶、霍、吴、象之乐，淫靡之音，烟影缤纷，击楚节风，排忧诸如，笛笛之唱，用以于耳目，乐心意者，华丽烂漫于前，曼妙美色于后。至于亲情，福飞之徒，绝美超凡，姣好娴雅，装饰精致，体态轻盈，柔美婉约，妩媚纤弱，穿着独简之衣，轻盈飘逸，服饰精致，与世不同，芳香浓郁，香气酷烈，皓齿灿烂，笑容迷人，长眉连娟，微饰含情，神色动人，心意愉悦于侧。于是酒至半酣，乐声正浓，天子茫然沉思，若有所失，说：哎，这太奢侈了，我因听政之余无事度日，顺应天道以行杀伐，时常在此休息，恐怕后世追求奢靡，沉溺其中而不返，这不是为后代创业垂统之道。于是罢酒停猎，命令有司说土地可以开垦，全部作为农田，以赡养百姓，推倒墙垣，填平沟壑，使山泽之民得以进入，充实卑池而不禁止，空置公罐而不使用，打开粮仓赈济贫穷，补助不足，抚恤官寡，存养孤独，发布德政号令，减轻刑罚，改革制度，改变服色，更改历法，与天下重新开始。于是选择吉日斋戒，穿上朝服，乘坐法驾，竖起华旗，冥想玉鸾，由于六艺之愿，驰骋于仁义之途，观览春秋之灵，射、离首、兼邹鱼，弋玄鹤，见干漆，在云海，演群雅，悲伐檀乐，乐须修容于李元，翱翔于书谱，树易道，放逐怪兽，登明堂，坐清庙，听群臣奏事得失，四海之内无不获益。此时天下大悦，闻风而听，随流而化，喟然心道而谦抑，刑罚搁置不用，德行高于三皇，功绩超过五帝，如此则狩猎才值得欣喜。至于终日暴露驰骋，劳神苦行，耗尽车马之用，损耗士卒之精，耗费府库之财，而无德厚之恩，只求独乐，不顾百姓，忘记国家之政，而贪图治兔之祸，则仁者不为。由此看来，齐楚之事岂不悲哀？地方不过千里，而越又占九百，是草木不得开垦，而百姓无食，以诸侯之小，而乐天子之奢，我恐怕百姓将受其害。于是二子神色改变，怅然若失，退避离席，说：鄙人固陋，不知忌讳，今日得见教诲，谨遵命。复奏上，天子任命相如为郎。吴世公说：天子上陵广大，山谷水泉万物，而子胥说楚云梦所有甚多，奢侈过度，不合义理，所以删取其要，归于正道而论之。相如为郎数年， 恰逢唐蒙奉命开通夜郎西伯中，征发巴蜀官吏士卒千人，郡中又征发转曹万余人，用军法诛杀其首领，巴蜀百姓大为惊恐。皇上听说，派相如责备唐蒙，并告知巴蜀百姓这不是皇上的本意，告知巴蜀太守蛮夷擅自专权，不服从朝廷讨伐已经很久了，时常侵犯边境，使士大夫劳苦。陛下即位以来，安抚天下，安定中原，然后兴师出兵向北征讨匈奴，单于恐惧，拱手臣服，屈膝求和。康居等西域国家通过多重翻译请求朝见，叩头进贡，军队转向东方，闽越互相诛杀。向右安抚番禺太子入朝，南夷的君主西伯的首领经常进贡，不敢懈怠，伸长脖子踮起脚跟，都争相归附，想做臣仆，但因道路遥远，山川阻隔，不能亲自前来。那些不顺从的已被诛杀，而做好事的尚未奖赏，所以派中郎将前往安抚，征发巴蜀士兵各500人，以运送礼物，保卫使者，没有战争之事，战斗之患。如今听说他们征发军队，兴办军制，惊扰子弟，忧患长老，郡中又擅自转运粮食，都不是陛下的本意。应当服役的人有的逃亡或自杀，也不是臣子的节操。那些边境郡县的士兵听到烽火点燃，都拿起弓箭奔驰，扛着武器奔跑，流汗相随，唯恐落后，迎着刀刃，冒着流箭，义无反顾，毫不退缩，人人怀着愤怒之心，如同报私仇。他们难道喜欢死亡，厌恶生存，不是边户齐民，而与巴蜀百姓不同吗？他们深谋远虑，及国家之难，而乐于尽臣子之道，所以有剖腹封赏，分土赐爵，位置通侯，居住东地，死后留下显赫名声于后世，传土地给子孙，行事非常忠诚恭敬，居位非常安逸，名声流传无穷，功业显著不灭。因此贤人君子，肝脑涂地，高血滋润野草也不推辞。如今奉命出使到南夷，就自杀或逃亡，身死无名，视为罪于耻辱，连及父母，被天下人耻笑。人的度量相差，难道不是很远吗？但这不只是服役者的罪过，父兄的教导不先，子弟的帅从不谨慎，寡廉鲜耻，而风俗不淳厚，他们被刑罚杀戮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陛下忧虑使者有思像那样，哀悼不孝于民如此，所以派信使小谕百姓征发士兵的事，并数落他们不忠死亡的罪过，责备三老孝弟不教诲的过错。如今正是农时，不想烦扰百姓，以亲自接见进献百姓，恐怕远方山谷山泽的百姓不能普遍听到，檄文到后赶快下到县道，使百姓都知道陛下的心意，不要疏忽。相如回报，唐蒙已略通夜郎，已而开通西南夷道路，征发巴蜀广汉士兵，服役者数万人，修路两年，道路未成，士兵多死亡，费用已巨万计，蜀地百姓及汉朝当权者多说不便。当时穷卓的军长听说南夷与汉朝交往，得到很多赏赐，大多想愿做内臣，请求设置官吏比照南夷。天子问相如，相如说穷卓冉忙靠近蜀地，道路也一通，秦朝时曾通为郡县，到汉朝兴起而废除，如今若再开通设置郡县，胜过南夷。天子认为对，就拜相如为中郎将，持节前往出使。副使王然于胡冲国，吕越人乘四圣船车，用巴蜀官吏的财物贿赂西夷，到蜀地，蜀太守以下交营，县令背负弩箭在前引路，蜀人以为荣耀。于是卓王孙林琼诸公都通过门下献牛酒以交欢，卓王孙愧然而叹，自认为让女儿嫁给司马长卿太晚，而后分给女儿财物与儿子等同。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琼卓冉忙四域的军长都请求做内臣，废除边关，关隘更加扩大，西至墨水若水，南至臧科为。相如想劝谏，但以建议不敢，就著书借蜀父老之词，而自己劫难，以讽谏天子，并借此宣扬出使的旨意，让百姓知道天子的心意。汉朝兴起78年，德胜存于六世，威武纷云，恩泽深厚，群生滋润，洋溢于方外。于是命使西征， 随流而退，风之所备，无不披靡。因而朝见染，从忙平定卓，存穷掠取思虞，攻占包满，车马回转，东向江报，到达蜀都。齐老大夫健身先生之徒27人，庄严的前来辞毕，因而进言说：听说天子对于夷狄，其意只是羁縻不绝而已。如今疲弊三郡之事，开通夜郎之路，3年于此，而功业未成，士卒劳倦，万民不足，如今又皆以西夷，百姓力竭，恐怕不能完成，这也是使者的累赘，私下为左右担忧。况且穷卓西伯与中国并列，历年很多，不可计数，仁者不以德来，强者不以利病，想来恐怕不可行吧。如今歌其名已赴夷狄，疲弊所依赖的已是无用，鄙人固陋，不知所谓。使者说：怎么这样说呢？如果像你所说，那就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了。我尚且厌恶听这种说法，但此事体大，本来不是旁观者所能看到的，我行程匆忙，其详情不可得闻，请为大夫粗略陈述其大概。世上必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事，有非常之事，然后有非常之功。非常者，本来就是常人所不同的，所以说非常之始，黎民恐惧，等到成功，天下安定。从前洪水泛滥，漫溢横流，人民上下迁徙，崎岖不安，夏后氏忧虑，就堵塞洪水，决江疏河，排干积水，救济灾民，东归入海，而天下永宁。当时勤劳，岂止百姓呢？心烦于虑而身轻其劳，手足生茧，皮肤不生毛，所以每夜显于无穷，名声流传至今。况且贤君即位，岂只是琐碎拘泥，居守文墨，迁于习俗，寻诵习传，取悦当世呢？必将有高论宏义，创业垂统，为万世法则。所以驰骋于兼容并包，而情思于参天二地。且是不是说过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所以六合之内，八方之外，浸润蔓延，有生命之物，有不沾润恩泽的，贤君以为耻。如今封疆之内，冠带之伦，都获福祉，没有缺仪。而夷狄殊俗之国，辽远异党之地，舟车不通，人迹罕至，政教未佳，流风尤微。内之则犯意清理于边境，外之则邪行横作，放肆其上。君臣意味尊卑失序，父兄无辜，幼孤为奴，被捆绑哭泣，内向而怨。说听说中国有智人，德则广而恩惠普，万物莫不得其所，如今为何独独遗弃自己，举种思慕，如哭旱望雨，凶暴之人也为之垂涕，何况上圣，又怎能停止？所以北出师以讨强胡，南驰使以则近越，四面封德，二方之君临极养流，愿得受号者以益计。所以观墨水，洛水，征臧柯，漏灵山，架桥孙水，开创道德之路，垂示仁义之统，将博恩广施，远辅长驾，使疏远不避，祖身暗昧德耀于光明，以停息甲兵于此，而止息诸伐于彼，远近一体，中外安康，不也安乐吗？拯救人民于沉溺，奉至尊之美德，挽救衰世之凌迟，继承周世之绝业，这是天子的吉物，百姓虽劳，又怎能停止呢？况且王室本来没有不始于幽情而终于逸乐的，那么受命之福正合于此。正将曾泰山之风，加梁父之势，明和鸾，杨岳宋，上同五帝，下超三王，观者未睹旨意，听者未闻声音，犹如焦明已降于辽阔，而罗者犹是于叟泽。于是朱大夫茫然若失，喟然并称说：确实啊，汉德，这是鄙人所愿闻的，百姓虽怠，请以身先知，常往弥喜，一而退避。其后有人上书说，相如出使时接受金钱，被免官，过了一年多，又被召为郎。相如口吃而善于著书，常有消渴病，与卓氏结婚，财产丰饶。他做官未曾肯与公卿国家之事，称病闲居，不慕官爵，常随从皇上到长阳打猎，当时天子正喜欢亲自击雄猪，持竹野兽， 向如尚书劝谏。臣听说物有同类而不同能的，所以力称巫惑，节言庆忌，勇七奔欲。臣于私下认为人成有之，兽也应当如此。如今陛下喜欢灵月险阻，射猛兽，突然遇到异才之兽，惊骇于不存之地，冒犯属车之清晨，车不及回援，人不暇施巧，虽有巫惑，逢盟之计，力不得用，枯木朽株竟为害了。这是胡月起于车下，而枪仪皆于车旁，岂不危险吗？虽万全无患，但本来不是天子所宜接近的。况且轻道而后行，中路而后驰，还时有贤绝之变，何况涉足蓬蒿，驰骋丘坟，前有利兽之乐，而内无存变之意，岂为祸也不也难吗？轻视万圣之众，不以为安而乐，出于万有一危之徒以为愚，臣私下为陛下不取。明者远见于未萌，而智者必危于无形，或故多藏于隐微，而发于人之所呼。所以俗谚说家累千金，坐不垂堂。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臣愿陛下留意信察。皇上认为好。回来经过宜春宫，相如奏父已哀悼二十行师，登上倾斜的长板溪，进入层宫之嵯峨，面临曲江之周溪，望南山之参差，炎炎深山之空谷溪，通谷豁然开朗，谷谷水流即是溪，注入平高之广眼，观众树之茂盛溪，览竹林之丛生，东池土山溪，北涉石濑，缓步从容溪，平调二十池深不景溪，亡国失势，信禅不悟兮，宗庙灭绝，呜呼哀哉！操行之不得兮，坟墓荒芜而不休兮，魂无归而不食，遥远隔绝而不栖兮，迷久远而欲渺茫，惊魂飞扬兮，生九天而永逝，呜呼哀哉！相如被任命为孝文元令，天子既已赞美子虚父之事，相如见皇上喜好先道，于是说上林父所写还不够美好，还有更华丽的，我曾做大人赋，尚未完成，请让我写完后呈上。相如认为众仙家居住在山泽之间，形体非常清瘦，这并非帝王心目中的仙意，于是完成了大人赋。其词写道：世间有位大人啊，居住在中原，宅地广达万里啊，却不足以稍作停留，悲叹世俗的狭隘啊，便轻身飞举而远游，垂挂绛色帆旗的白色经纬啊，乘着云气向上漂浮，竖起格泽星般的长杆啊，聚集光耀的彩色旌旗，垂下巡使星作为旌旗的飘带啊，拽取彗星作为旗杆的装饰，摇摆曲折而高扬啊，又柔美的随风招展，揽取天枪星作为旌旗啊，挥动弯曲的彩虹作为绸带，红光深远而炫目啊，狂风涌起而云气漂浮，驾着应龙和象车蜿蜒前行啊，以赤螭和青裘为参马曲折游动，低昂起伏而骄纵奔驰啊，区区隆起如虫形般连绵，奋起腾跃而惊惶啊，放纵奔驰昂首向天，步履蹒跚而柔美啊，缠绕曲折而惊惧的相互倚靠，纠缠呼叫而踏地前行啊，清洁跳跃而狂奔，飒然聚合如电光闪过啊，焕然如雾散，豁然如云霄，斜穿绝远邵阳之地而登上太阴啊，与真人相互寻求，曲折幽深向右转啊，横渡飞泉而直向东方，全部征召灵雨而挑选啊，部署众神在瑶光，让武帝在前引导啊，返回太一而后面灵阳，左边玄冥而右边寒雷啊，前有陆离而后有黄，使征伯乔为仆而献门为义啊，嘱咐岐伯掌管方药，祝融惊起而清道警戒啊，清除雾气而后前行，聚集我的车胜上万啊，聚合云盖而竖起华旗，让勾芒率领队伍啊，我要前往南方西游，经过唐尧于崇山啊，路过虞舜于九夷，纷纷繁盛交错啊，杂乱纵横而并驰，骚扰冲撞相互纷乱啊，帮派浩荡洒落离散，钻入罗列聚集丛生啊，蔓延流散广阔而斑斓，遍览八方而观四荒啊，轻渡九江而越五河，经营炎火而拂过弱水啊，航渡绝缘小舟而涉流沙，短暂休息再总结而放纵嬉戏于水边啊，让林蛙鼓瑟而逢衣起舞，天色昏暗将浑浊啊，召来平抑朱砂风薄而刑罚雨湿，希望昆仑之隐约模糊啊， 径直奔驰向三威，推开昌河而进入地宫啊，载着玉女而与他同归。舒展廊风而摇动聚集啊，如乌腾飞而一指。低回阴山飞翔而迂曲啊，我如今才目睹西王母浩然摆手。带着首饰而学居啊，也幸有三足乌作为使者。若长生如此而不死啊，即使度过万世也不足以欢喜。回车青来啊，绝路不周山会时于幽兜。呼吸沆瀣而参朝霞啊，咀嚼之音而识琼华。轻声高纵啊，纷然涌起而上升。贯穿列缺的倒影啊，射过风龙的滂沛。驰骋游道而下降啊，疾驰一物而远逝。破尽人间的霞啊，舒缓节拍而出北极。遗留屯栖于玄缺啊，超越仙躯于寒门。下临峥嵘而无地啊，上望辽阔而无天。视之眩迷而无所见啊，听之恍惚而无所闻。乘虚无而上假借啊，超越无有而独存。相如城上大人赴后，天子非常高兴，飘飘然有凌云之气，仿佛有游于天地之间的意趣。相如因病免官后，家居茂陵。天子说司马相如病重，可派人去把他所有的书取来，否则以后就遗失了。派所中前往，但相如已死，家中无书。问其妻，回答说长卿本来就没有书，他时常著书，别人又取走，所以家中空无所有。长卿未死时写了一卷书，说如有使者来求书就呈上，没有别的书。他遗留下的书札说的是封禅之事，所中呈上。所中奏上其书，天子感到惊异。其书写道：上古出使，自昊天声名，隶属列位君主，直至秦朝。近者遵循足迹，远者听闻风声。纷繁众多，湮灭而不被称道的，不可胜数。继承昭明夏朝，崇尚好事，大略可说的有72位君主。没有谁和善而不昌盛，哪有逆势而能存续。轩辕之前，遥远渺茫，其详情不可得知。五帝三王及六经典籍所传，可见可观。尚书说元首明察，古公贤良。由此而论，君主没有比唐尧更盛大的，臣子没有比后稷更贤能的。后稷在唐尧时创业，公留在西戎发迹，文王改制，周朝达到极盛，大功告成，而后衰落衰微，千年无声，岂非善始善终？然而没有别的缘故，只是谨慎于前，谨遵遗教于后而已。所以轨迹平易，容易遵循，深恩永留，容易丰沛，法度显明，容易效法，垂统理顺，容易继承。因此功业隆盛于襁褓，而崇高冠于二王。推究其初始，终归其结局，没有特殊卓越的迹象可考于今。然而仍登梁父，上泰山，建立显号，施与尊名。大汉的恩德如源泉涌流，蔓延广布，充塞四方，如云散雾消，上达九重天，下至八方地。众生灵受其滋润，和气横流，五节飘逝，近者游于本源，远者勇于余波，首恶淹没，昏暗者得名，昆虫接受恩泽，回首向内地。然后院囿中养着邹鱼等珍奇兽群，猎取麋鹿等怪兽，刨出中有一斤六岁的嘉禾，祭祀用双脚共生的兽，获得周朝遗珍，收归于岐山，招来翠黄成龙于池沼。鬼神接引灵雨，宾客于馆舍，奇物诡谲，卓异穷变。可清静啊，福瑞至此，仍以为薄，不敢说封禅。周朝有鱼跃于舟中，以火燎祭，那小小的福瑞就登泰山，不也惭愧吗？敬让之道，何其相违。于是大司马进言，陛下仁爱养育众生，一争不服从者，华夏乐于进贡，百蛮直礼朝拜，德兴等同王古，功业无与伦比，美盛融洽，福瑞众多变化，应期相继而至，并非仅创建。想来泰山梁父设坛场，盼望灵性，大概号令以显荣，上帝垂恩积福，将以建成，陛下谦让而不发。缺失三神的福祉，缺王道之仪，群臣惭愧。有人说天意本暗昧，真福本不可辞，若如此辞让，是泰山无继而梁父无望，也各同时而荣，皆继世而屈。说者尚有何称于后，而说72君，修德以赐福， 奉符以行事，不为乐礼。所以圣王不废，而修礼帝旨，夜成天神，乐宫中乐，以彰至尊，舒展圣德，发号显荣，受后福，以浸润黎民。盛大此事，天下壮观，王者大业，不可贬低。愿陛下成全。而后应杂用士大夫的略术，使他们得蒙日月末光于宴，以展其执事，游兼正列其意，孝事其文，作春秋一义，将习旧六为七，抒发无穷，使万事得机清流，扬微波，飞鹰声，腾茂石。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用此，一命掌故悉奏其意而揽焉。于是天子佩然改容，说：好啊，我试试看。于是千丝回律，总和公卿之意，询问封禅之事，歌颂大泽之广博，推广福瑞之丰富。于是作颂道：自我天赋，云之游游，甘露时雨，其壤可游，滋叶渗露，何生不育，家谷六岁，我色何绪，非为与之，又润泽之，非为如之，又沾盖之，万物息息，华而慕思，名山显位，望君之来，君乎君乎，何不迈哉，斑斑之兽，乐我君佑，白至黑章，其仪可喜，和和睦睦，君子之态，盖闻其声，今观其来，其徒无忌，天瑞之争，此意于顺，于是以兴，灼灼之灵，有比灵爪，孟冬十月，君祖交祀，持我君于地亦祥止，三代之前，盖未尝有，婉婉黄龙，兴德而生，彩色炫耀，辉煌秉幻，正阳显见，觉悟黎明，鱼传载之，云受命所成，觉之有章，不必谆谆，衣类脱玉，玉以丰鸾，披翼观之，天人之际以交，上下相发允达，圣王之德，兢兢义义，故曰兴必虑衰，安必思危，是以汤武至尊严，不失肃景，顺在重点，故省其仪，此之谓也。司马相如死后五年，天子开始祭祀后土，八年后便先礼中岳，封于泰山，至梁父禅肃然山。相如其他著作，如《一平陵侯书》与《五公子湘南》《草木书篇》等不收录，只收录其最著名于公卿间的作品。太史公说，《春秋》推究可见之事至隐微，《易经》本于隐微而显明，《大雅》言王公大人而得及黎民，《小雅》讥刺小己得失，其流波及上位。所以言辞虽外表不同，其合于德则一。相如虽多虚词滥说，但其要旨归于节俭，这与《诗经》的讽谏有何不同？杨雄认为华丽的赋，劝白讽一，犹如驰骋正位之声，曲中而奏雅乐，不也亏损吗？我采其可论之语著于篇。